困惑。这，你一般有什么困惑？
有啊，比如呢？
就是举例两个。
我经常会出来的困惑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因为我的疑惑真的
对有的神，对你觉得有神就好了，干嘛还要耶稣
？OK， OK， 还有呢？等你信主了以后，你的困惑就变成什么？过世还有没有困惑了？过世困惑都是要
多了，
困惑太多了。
比如呢？
总想知道这世界的末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堂是怎么回事，地狱是怎么回事。你要问，你想知道的东西很多。
OK， 还有呢？
我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符合神的心意？就是很矛盾，有的时候做了吧很高兴，有的时候你做了就觉得哎呀很可怕，会不会神因为我不 follow 他，不是最后把我拒之门外？因为有一句话说，这个门要是要努力才能进去的，我就很担心自己努力不够。
嗯，
对，你耶稣也说，不是说光。呼叫我主的就能进去了，
对，这
代
我们这个、
嗯、
呼叫主的人
OK、嗯、那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跟你说一般他们的困惑是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
对，有我做基督徒就一定要传福音吗？我就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好了。
还有吗？有没有人问过你之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是不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嗯，
神为什么允许恶人
通
通？
对，
你们好，你们好。对，为什么恶人会通通？
嗯，
为什么就是善良的人就会倒霉？
不信主的人，人家日子过得也挺好。
对，不信主的人，对，所以就是我们，我们经常听到这些的问题。然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本书，就是啊，《哈巴谷书》。
什么？哦，这还有个位置。
哎呦，我倒是有笔，但是没有圣经。
哈巴谷书占地多少页？
哈巴谷就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啊、其他的先知书都是一般来说从神那里听到信息，然后就是讲给子民。所以其他的先知书一般来说都是讲道形式的，但是哈巴谷书这一本书，它确实把自己的以及他和同胞之间这种困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哈巴谷哈巴谷和神挣扎当中的一个祷告，一个寻求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这本书反映了先知也在认识神，也在寻求神，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是有很多挣扎的，也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整本书它体现了先知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成长的。今天我们也有困惑，也挣扎，但是我们是信心越来越软弱呢，还是信心在增加？所以今天我们看啊，哈巴谷书这首，看信心怎么样在困惑当中挣扎和成长。这本书就是啊，反映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你打开哈巴谷，我们就是走一遍哈巴谷，就是因为只有三章。
啊，没事，我跟看他的，把他的字儿打。
他说：“耶和华，我不求你，你不允允让你使用。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违背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所以这从这三经里面，哈巴谷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困惑是什么？
就是神不用公理公平来惩治强暴。
OK， 所以哈巴谷他就是在生活当中看见他的周围有很多奸诈的事情发生，他就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而且就 就会说，神你为什么允许恶人亨通，对不对？这是哈巴谷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多人会问的，对不对？我们看看神他怎么样。我们经常说就是神到底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上次我们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是提到过，所以我们看看就是神是怎么来回答的。有谁读一下第五节和到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像
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OK， 你看一看，就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当哈巴谷说，我周围有这么多强暴的事情、奸诈的事情，为什么主啊，你不管呢？神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我要吧，我行一件事。
他还兴起更暴躁、
更
强暴的。
OK， 所以神说，我必定要管。他神的计划是什么？他兴起加勒底人是什么人？
加勒底是亚述吧？
加勒底是巴比伦。加勒底是巴比伦。哈巴谷书写在耶路撒冷毁灭前大概20年左右，所以就是神跟哈巴谷说，我必定要管。而且我兴起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大。OK， 然后下面我们看到12节到17节，这个时候哈巴谷又另外再次的有一个困惑。12节到17节，
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OK， 所以哈巴谷的第二个困惑是什么？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然后还向网烧香献献祭。
OK， 他说，哇，主啊，你为什么用更恶的人来管我们呢？就是说，对，这个计划很好，但是你为什么用他们呢？对，就是为什么用更恶的人来管？我们还比他有更义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不好，但是他们比我们更邪恶。所以就是这是哈巴谷的第二次抱怨。然后我们看下面就是神的回答。所以你会看见，就是整本哈巴谷书，它就是哈巴谷的祷告，神的回答，哈巴谷的祷告，神的回答，哈巴谷的祷告，就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我们看第二次的时候，神怎么回答啊？有很长的第二章一段，但是我们挑一些第三节、第四节，好不好？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 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掠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
OK， 13-14。
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繁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
18-20。
到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OK， 神的回答是什么？
加勒底人也自然有他的结局。
对，我也必管教并且消灭巴比伦。 OK， 所以这就是先知和神的两次对话，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先知的一个祷告。 OK，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三部分的结构是什么？先知的疑问，神的回答，先知的疑问，神的回答，到最后就是先知一个独白。第三章是在就是是很经典的经文，特别是最后两句非常经典，在很多经文当中。所以我们看看第三章，就是哈巴谷他经历了神和神挣扎以后的一段独白。我们看看第二节，有时候听一下第二节。
你说吧。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选民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OK， 第二节就是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其实就说你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到你的名声，在你的作为当中我就惧怕，就是听到你的名声，我回想你的作为，我就惧怕。惧怕就是敬畏。然后他说，耶和华，求你在现在重新复兴你的作为，就是说叫你的作为不要停止，要继续，但是在你发怒的时候要以怜悯为念。 OK， 所以先知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按你的旨意去管教和惩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求主怜悯我们。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你会发现一直到15节都是先知在回忆耶和华的作为。 OK， 我们两节这样子读一读好不好？从就3-4节大声，然后下面5-6节这样子。
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从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了大地， 观看感伞万名永久的山崩裂长城的明塌陷，他的作为与古诗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
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发怒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借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怒恨，你发恨愤恨通行大地，发怒去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镜像。
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OK， 这一段你觉得表现了什么？
神的作为。
你听了读了这一段作为，你好 Frank。
你好。
你听了这一段作为以后，你的心怎么样？
哇，真的是很惧怕。
神是有大的
敬畏的。
对，如果真的相信先知，这是上先知他自己的独白，就是说这是他自己真实这样的认为，所以他惧怕。你会不会发现里面在圣经历史当中什么都惧怕神，除了人。
除了人不惧怕，
山河大海，在约拿书当中什么都听从神的，鱼水海就是神的子民，约拿不听从神。所以有时候想想，就是神对人的忍耐真的是有多大。从这里说，就是先知他就不断回忆神的作为，为的是什么？
是提醒世人来敬畏神，惧怕神。
对，为了提醒，或是他先是提醒自己，这是因为他的祷告，对不对？要提醒自己，就是这个神是掌权的，这个神是有能力的，这个神确实是创造的。因为眼前的环境让很多人都感到好像神不在了，好像神是不可靠了，好像神就是任凭人作恶，任凭好人受苦。所以从环境来看好像是不能相信神，但是先知回忆神的作为，提醒自己神永远是掌权的，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因为这一段回忆，以至于先知可以说出17、18节和19节。我希望如果你大家从来没有读过这几句经文，在你的圣经上没有划下来，我建议大家划下来，这是非常经典的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种信心当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战争要来的时候肯定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什么都没有了，先知还是选择怎么样？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先知不是很深的认识这位神，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信心？不会。如果我们不是很深的神，我们一看环境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去抓住我们能抓住的东西。 但是先知在这个时候，在神都没看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捉住神。所以这一个哈巴谷书啊、对我的震撼很大。所以就说你，我们回忆一下，就是第一段啊、哈巴谷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在我周围有
邪恶
藏？对，为什么神你不管 ？OK， 为什么让恶人亨通？然后接着神的回答是什么？
我会兴起巴比伦去管教他们。
然后到哈巴谷的再一次提问是什么？
你为什么有恶人来
更恶的人
更恶的人来惩罚我们呢？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也
被管教的，我会因着他们的骄傲自大毁灭他们。然后最后哈巴谷就是再一次回忆神的作为，再一次承认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然后这是一个很信心的一种表达。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鱼，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因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非常需要就是大家去默想的一句经文。这是哈巴谷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即使我生活中没有一件好事，我仍然可以以神为乐，神仍然与我同在，他应许他不离开我。对于哈巴谷来说，与神的关系仍然是最美好的。即使我从神那里没有得到任何物质的东西，我还是相信和神的关系是最好。所以这是哈巴谷对也是现在的信徒发出了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不求所得的服侍神，跟随神？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本书就是有一个提出一个叫神议论，就是邪恶存在的问题。为什么邪恶存在？这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为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神为什么允许恶人逞强？所以先知他最后得出的题就是结论是什么？神一定会管教邪恶的，邪恶最终一定是被灭绝的。就好像是两个星期前有一个人问我，就是说如果有神在的话，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灾难发生，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对他说然后我说，那你认为如果神在的话，神会怎么做？他说最好就把所有都灭掉。然后我说包括你吗？然后后来他也没回答我说，然后我说他还没有信主。我说启示录是这样应许的，说有一天神确实要审判，确实要管教，确实像你说的要惩罚所以但是问题就是当那个时候意味着我和你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一样的审判和管教。然后我不知道我，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我和你都预备好了没有所以就是圣经的主题是很一致的，就是神必定会管教所以这是这一本书里面看见，这是先知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路程，是一个过程。大家看看从这里面看到先知的信心是怎么样成长的。你从刚才这个故事，就是你觉得就是能帮助你就是学习到你的信心可以怎么样成长？
我觉得就是有困惑的时候就把这个困惑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有困惑就离开了，你就没有机会成长。
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同意。
我们都有问题和困惑，对不对？对于我们信主的话，这是一生的，我估计是一生你都带着困惑和问题。你有选择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和神较劲，就是 wrestle 或是 struggle， 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些人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他就走了，他就 walk away 有一些人他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他就自己用他能满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很危险的。但是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像哈巴谷一样，就是用这些问题吸引到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虽然就是这些问题不是，我相信神给的答案并不是哈巴谷觉得最能接受和满意的，或是最让他舒服的，但是哈巴谷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认识了神他自己。所以就是在有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选择离开，选择把这些问题放在主的面前，而且因着这些问题更多的去亲近和认识神。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是说，你从哈巴谷的身上你可以学到什么。OK， 大家就是破到另外一句经文，第二章第一节。有谁读一下第二章第一节？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门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只用什么话问他，向他诉冤。
OK， 这是什么？
听神。
对，对，要等候神说话，要等待聆听神的说话，不仅仅是把问题扔在神面前，你要听他怎么回答。哈巴谷他等到，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学习等待听神的说话。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神说话的经历？可不可以有人有的话给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你个人的，就是当你就是有挣扎、有困惑、有伤心难过，或是需要做决定，你有没有听神的话的经历？有没有等候听神的话的经历？
我讲的见证，不知道大家听没听？
我们要去 set up 去了。
OK，
先离开一下。
OK。
我讲，我就是以前就是，应该是在三年之前，就是我到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的老板非常的不是很 nice， 然后就是说出来的一些话语非常的很刻薄的、很尖刻的那种话。打个比方说，他问我有一些事情做没做，我说还没有做，然后他就说，如果是你明天死了，这事儿谁来做？就他可以说出这种话来，就是我很觉得很气愤。
简要说明。
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我想惩罚他，靠我自己的本，我想惩罚他。我说，因为当时管会计的就是我一个人。我说我要是第二天不去的话，他的会计这个系统就马上就瘫了，他就一时就抓不到别的人可以给他把这套系统给他弄起来，他会傻了眼。我就想第二天我不去，可是后我就因为在那之前也有这个类似的经历，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也一直在祷告，我说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哈？然后一直就没有回答。然后后来那一天我那天晚上我特别伤心，我就是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祷告，我一直在哭。然后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的，已经到第二天早晨我还要决定我到底去不去上那个班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很轻，特别的轻，就是在就跟我说话，他说，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给别人一个机会啊。然后说凭什么，我就这样跟他去 argue， 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就是说我想让你，当时的原话我都没记下来，那大概的我真的是应该把那个情形记下来。他说，因为我是在塑造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对，因为你是
我们再次 再去看看听听你那个录音就行了。
对，我要塑造你。就是这么很简单。当然说还有继续的有一些问题我跟他 argue， 但是最后我就说神，我听你的。
我自己有，就是当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对我来说是很难过一件事情，就是影响我很长时间。但那一天我就记得，我就不停地哭了三个小时，没有人可以安慰我。然后那个姐妹已经口干舌燥，到最后就说实在没办法，她就说：“好，你还愿不愿意跪下来祷告？”我就说，我就跪下来，但是我没有祷告，她就祷告。但是祷告当中，我就听到一句经文，就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入我的脑海里面。这句经文就是以前我就是很少默想，但是就看过一遍。那个经文就是说：“若我遭遇的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是大卫说的。如果我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不再说话了。那一句经文，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忘记。那个时候，突然间，哇，那个平安就突然而来，所有的悲伤和难过疑问全消散，就好像乌云全一下子飞开，然后太阳出来那样。
嗯哼。
所以神的话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当我们就是一定要等待等候听神的声音，因为神的安慰是最直接。或许你的问题还没解决，你的伤害也没有解决，但是那个话足够让你有力量重新过去。嗯，哇，当时真的对我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这个经历是很宝贵。所以就是希望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也彼此这样鼓励，就是少用世俗的话去安慰，多用神的话去安慰，而且就是就和他跪下来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力量，到最后能真正给我们平安安慰喜乐的力量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成长的话，第一要等候听神的话语。 OK， 第二点，刚刚接好钱红云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章二到十五节，我们说先知在回忆神的作为，对不对？因为当时他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他要回忆以前神的作为是怎么样，以至于他也有信心，对不对？你清不清楚在你过去三年里面怎么样经历神呢？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如果钱红云，如果你不记下来的话，我估计两年以后你连那句话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真的是这样的，当时苏珊就提醒 我
你说见证的时候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那声音告诉你，你这样做你能建造它吗？这样一句话
C，
是吧。我苏珊当时就提醒我，她说你应该把这个过程应该写下来。
对，如果现在我要你回忆神的作为，在你自己生命中或是你家里的作为，你能够回忆出来吗？不要忘记，真的，那些作为就是当你在困难当中心情软弱的时候要依靠的。
写日记，你真没写日记的习惯。
对，
我就是该写没写，所以才这样说。
对，这是一点啊。你以为记得很清楚，但是你明年以后觉得，哎，神信实吗？怎么个信实法？但如果你真的写日记的话，我跟你说，就是最近南边夏淑华姐妹，她的姐姐突然间去世，突然间脑血栓，六十一岁，所以很年轻。哇，对她来说真的是像个风暴，因为这个姐姐对她来说像半个母亲一样，所以就是。他就记得他曾经给他姐姐传过福音，但是他不记得了，就是到底他姐姐有没有信主或怎么样，但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拼命往前翻，拼命往前翻，直到有一天他就是看到11月10号今天大姐给我做节制祷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 所以他有，因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每次当他的传福音有人信主，特别是他家人信主，他就把那个日期写下来，把那个描述写下来， make sure 他们真的是就是认识救恩。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建议，但是大力和王斌他们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就是不管是你们在家里面还是有客人啊，你们总是在述说神的作为。
我们经常说的事儿就不忘，
对，
有些没说过的就忘了。
对，所以就是不仅要写下，
总复习就好了，
而且不仅要写下来，而且如果我问你的孩子，现在我问你的孩子，就是在过去两年，你们家怎么经历神？你父母怎么经历神？他们知道吗？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就说明我们说的少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当约书亚这一代死了以后，当下一代起来的时候，说一句什么话？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他们的祖先所做的。所以你不希望你的孩子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他在我们家的作为。所以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我一定劝大家，如果你有经历神的，一定要写下来。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经常在饭桌上面，在闲聊的时候述说出来，让你的孩子也跟你一起经历，也知道怎么样去经历，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个习惯传递给他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凡是有朋友到你家的，自然而然的话，你就可以说出来神在你们家的作为，这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一点经常述说神的作为，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 OK， 第三个就是所以就是等候神说话，述说神的作为。然后第三就是要大家知道，真正的信心不是依靠环境，我们要学习在顺境当中信靠和顺服，在逆境当中也要顺靠依靠和顺服要学习因神自己而满足。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越过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和物质，而要得到神他自己，因神他自己而喜乐而满足。所以就是今天我对大家就是的挑战，也是哈巴谷书对我们的挑战。 OK，下次我们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好长。
对，以西结很长。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的信心增长，主，帮助我们等待聆听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不断地述说神的作为，帮助我们学习在逆境顺境当中依然依靠和顺服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
阿门。
你上去的时候看到